ไร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今天很高兴大家能够一起聚集在一堂，有从老远啊从家乡回来的啊，也有这个我们很一位很难得的一位贵客啊，是这个于老伯于老牧师，也有刚满月的啊，也有宝宝一起，我们能够来聚会，感谢主。还有啊，我有一位薛弟兄是雄原邀请来的，和我们一起聚会。哦，还有我们的弟兄也是啊，曾经来过我们这边一起聚会的，感谢主。那今天我跟大家要谈的，特别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虽然希伯来书啊，我们在前面几课从一开始我们都提到了。希伯来书的重点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超越，上帝的儿子的尊贵啊，他更美，从他的身份，从他所成就的这个新约，从他所这个流出的血，从他所献上的祭物，各方面他的尊贵，他的更美，他的超越，都是希伯来书里面它的主要的主旨。但是我们在主日学里面也特别提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这些主题的时候，好像他有一个他真正心里面他要 依照着去写的那个主轴啊，是什么呢？是这一位超越的上帝的儿子，特别是道成的肉身，在世上做人，以人子的身份，以在世上成为上帝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的身份所做成的工作，在这样的这种范围里面来看出他的超越，来看出他与我们的不同，他与世上大祭司所做成的工作的不同。所以他的重点呢，不是单单从上帝的儿子那高过诸天远离罪人那种尊荣的那个身份，从那个身份来看，而是从成的肉身，也跟我们一样有血肉的身躯，取了人的身体，取了人性，在这世上做人的这个地位上面，把他的超越，把他的尊贵，把他的更美的那些地方啊，一一表明出来。所以我今天我要讲的呢，其实跟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有直接的关联的。所引用的经文你可以看得出来，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其实他就是在讲耶稣基督这个成的人到这世上来的这一位。这一位上帝的儿子成了人到世上来，他所成就的。但是我选的经文呢，特别是从第一章里面选出来的经文呢，做题目，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留意到啊？从第六节里面，第一章的第六节那边讲到说，再者，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那我特地选这一节里面的这个经文做今天讲到的题目，有一个含义，就是透过这个经文的对比呢，让我们能够感觉出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这位到世上来的是上帝的独生子，独生爱子，是上帝的儿子，是那在永恒里面的生命的道，是那第二位格的这个三一上帝里面第二位格的这一位。但是使长子到世上来，他所要让我们看得出，让我们能够看到他所做成的工作的，在这里面好像有这样的一种对照对比在那边提醒着我们。所以我特地选第 第一章第六节的这个里面的经文做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一定有也有他的一个笔法，一开始他就讲上帝的儿子从几方面来讲，从是最终极的启示，在上帝的儿子里面向我们讲话，讲到他是创造者，讲到他是那一位托住的，托住万有的，讲到他是上帝的一个代表，是这个神上帝本体的真相啊，是这个所荣耀所发的光辉，而且呢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一个成全者，一个中保的身份，一个得胜的，一个得荣的，从各方面来描写这一位上帝的儿子。但是他却没有给我们直接点出来他的名字啊，这个读约翰福音有时候你也会感觉到，约翰福音一开始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他一直讲下来，他一直没有提到底这一位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啊，还真让我们有一种感觉是道可道非常道啊，这个名可名非常名，还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直到哪一节才点出来呢，一直到了第一章第十七节，好像刻意啊有这样的一个间隔，一开始讲到这位太初的道，一路讲下来到了第十七节他才点出来说，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他带下来的荣光，看到他带下来的恩典与真理，然后才点出来那看不见的上帝就在这一位耶稣的身上，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也有这样的一种用法，你看哈，第一章里面一直没有提，第二章的一直到第八节也没有提到底他所讲的这一位上帝的儿子承受的名更尊贵，比天使的名都还要尊贵，但是他没有点出他的名到底是什么。一直到了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第九节，我们今天读的是第九到第十三节的经文，那这里面他就提到了唯独接纳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耶稣的这个名字啊，道成肉身在世上的做人的他的那个名字，一直到了保留到了第二章第九节他才把它揭晓出来啊，那我相信他这里面一定有他的意思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让我们认识到，那这世上我们所称呼为耶稣的那一位，其实他的根源是从上帝那边下来，是上帝的长子，上帝把他的儿子差派下来到世上来，所以神使长子到世上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先把焦点摆在人的身上，其实圣经里面的书卷都是对人讲的，都是对着我们讲的，上帝讲话对人讲，单单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感受出来人在上帝的心的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心里面所占有的地位。上帝讲话对着人讲，我们可以从第五节这边来看，第五节这边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提到，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他的思路啊，其实是一路一直下来的，因为第一章里面他特别强调是超越过天使嘛，所以他继续照着这条路发挥下来。上帝所造的诸天万有并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么你说天使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天使原来扮演的是 服役的灵，像个仆人 servant， 是服役的灵，他们是来服侍谁呢？服侍那一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章的结尾提到了这一点呢，他继续往底下发挥下来，而且呢，从第一章的最后那一节，你已经可以感觉到作者心里面他所写的思路呢，已经从天使啊，已经转移到了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身上，因为天使他也只不过是上帝的仆役啊，要服侍那一些承受救恩的人，所以作者的思路已经转折到了人的身上，已经转折到了，尤其是转折到了承受救恩的人的身上啊。我们读的时候，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了，大家也可以揣摩一下啊。读书卷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能够来揣摩，来了解圣灵感动这个作者写下来他的思路是什么，他心里面要传达的那个重点，那个焦点在什么地方啊？有的时候不容易，我们可以参考很多这个前辈先辈们，他们圣经学者们所给我们的这些著作啊，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慢慢慢慢来体会出来。所以这个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的时候，这个作者就开始把这个焦点转移到人身上，他引述了一篇很出名的诗篇，我相信在座的都一定读过的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是大卫所写的诗哦。大卫所写的诗讲到什么？讲到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大卫写的诗啊，我以前曾经参加过讲座，有这个讲员就提，他认为这篇诗篇就凸显出大卫他的灵性，他的信仰，因为他认定这是大卫还是做牧童的时候就写的。老实说，我当时啊是佩服得不得了，我认为这个讲员怎么能够穿透啊 penetrate 能够感受出来是大卫童年所写的啊。不过后来呢，我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一种形成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认为能够讲得出这样的话的人，一定不是一个年纪很轻、人生的阅历啊不丰满、不丰盛的。人生有些道理，一定要经过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这种起起伏伏啊，这个叫做什么？叫做颠沛流离，一定要经过了这种各式各样的考验。苦难之后才可能得出来的，尤其是在信仰上面啊。当然孩童的信仰很可能是很单纯的，就是要单纯，所以年长的要回像儿童一样，像孩子一样，那种信心要单纯。但是那个阅历的丰盛不丰盛，其实要看年岁的啊。我们当中于老伯最有资格讲这个人算什么，人生的阅历走到了一个地步，才真正尝过主恩的滋味，丰满到一个地步，能够讲得出这样的话。所以我现在我自己是比较倾向于大卫写这篇诗篇，很可能是他后期所写的啊。这当然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讲出来的话，让人呢不得不佩服他的信仰。他的信仰有他的深度，他的信仰有他的广度，才能够讲得出这么样一个落差这么大的一句话。人算什么？但是呢，在上帝的眼里面是他所眷顾的对象。世人算什么？是上帝所眷顾的对象。所以的的确确，人算什么？微不足道，是不是？好像我们古人讲的，沧海里面的一个小小的这个米粒而已，渺沧海之一粟啊。这个一点点的东西，人算什么？但是呢，在上帝的心目里面，他竟然眷顾， 他竟然顾念了。所以我们要问，原先人的地位是什么？原先人的地位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嘛？造的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而且呢，的的确确所说的世界被造界，不是交给天使管辖，而是交给人来管辖。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结尾的时候就已经讲了，啊，这个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惊醒海盗，所有的其实呢都归人来管理。这是上帝吩咐亚当、吩咐夏娃的事的那个命令，是人来管理。所说的世界呢，是交给人来管辖。大卫他一定是从摩西的经典上面，因为那个时候他手上已经有经卷了，虽然不是我们现在完整的这圣新旧约圣经，他那个时候已经有摩西五经了，已经有所谓的这个上帝的道啊。那他从这里面呢，他一定读了，受过教了，所以他能够用创世纪里面的话，他讲到，他叫我们呢，好像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所拥有的，所站的那个地位，在上帝的命令吩咐里面所安排的那个位分，是要来做管辖者的那个身份。所以他提到啊，有荣耀尊贵为冠冕，有这个盼望，我们将上帝要以荣耀尊贵赐给人做我们的冠冕。有人，我读过一本解经书，讲希伯来书的，他特别点出来啊，他说在旧约里面，荣耀尊贵这两个词语只用在一个人身上，而那个人就是大卫。大卫在他的晚年，在这个历史书里面记录讲到大卫这个人的时候，特别用了这两个词在他的身上。所以那个解经者是这样讲，大卫的的确确在这一方面好像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因为真正得荣耀尊贵的，在上帝的心目当中是要人来得，但是人得到了吗？大卫所写的这个表达出他心里面的信仰的一个盼望，信仰里面的看见，但是真正人我们所看见的都没有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这也是希伯来书作者他的思路。所以他讲了，他说既然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都不服他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万物都服他。我们见过万物服人的吗？啊，我们没有见到过。大卫的诗篇里面所向往的，好像呢还在一个理想的一个境界，我们还没有看到真正印证落实出来的。但是底下进入到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经文，第九节呢，他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因什么缘故他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哦，所以从这里面他给了我们答案。所以大卫的诗篇第八篇很伟大的一篇诗篇，但是那一篇诗篇好像成为一个预告，成为一个预言，他自己也成为一个预表一样。的的确确在旧约里面呢，荣耀尊贵这两个词语只用在大卫一个人身上，成为一个预表，成为一个预告。预告什么？预表什么？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但是耶稣基督是怎么样 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这里面就联系到我们刚刚所讲的，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你说上帝的长子在天上没有荣耀尊贵吗？有，上帝的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还得刻意的来虚己，来降卑，要把他的荣耀尊贵给隐藏起来。所以人所看看耶稣基督啊，所看到的呢，很可能就像大卫他的诗篇的前面那两句话，说人算什么？我们常常看耶稣，人拿撒勒人耶稣算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人而已，看到这样子，在尤其是在亚当的悖逆堕落之后，人的那种光景，人算什么？那个是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原就有荣耀尊贵，但是到世上来之后呢，根本没有人看得见，除非那个人被启示了，被光照了，除非信心被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曾经讲到这一节，曾经谈到过，唯独见，这个见呢，一定不是一个普通的见，一定不是单凭我们的这个视觉的见，这个见一定是信心的见。就好像我们所谈的那个信心呢，是未见之事，是所盼望的那个实体，是未见之事的那个确据。那个未见之事凭着什么看见？凭着信心看见。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远处看见，他们虽然没有得着，但是他们等候了。为什么？信心就把他们把这个中间的距离呢，全部把它涂抹掉了。所以信心才是真正的把时间空间呢，把它缩短掉了，把它整个连接在一起，跨越过时间空间，跨越过可见界不可见界的那个界限的。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那看不见的呢？凭着信心。所以这里面他讲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啊，他有荣耀尊贵，一定不是凡人的凡人所见的，也不是这种普通的凡夫俗子所能够看的。那有信心的人才看得见，有信心的人才能够说得出这样的一句话来。所以原先上帝的长子在天上有荣耀尊贵，但是他到世上来的时候，人看不见，看不出来，道成肉身，从肉身里面来认他，我们认不出。有了信心之后，我们才能够认出来，原来只有他。所以换句话讲，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啊，把这个荣耀尊贵好像隐藏起来，但是这个荣耀尊贵原就是他的了。我们能够有荣耀尊贵的盼望，那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他这边讲的是上帝要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并且把他手所造的都托付给我们来管辖来管理，表示这个荣耀尊贵是上帝自己本身所拥有的，只有在他的在上帝这边有。那耶稣基督成了人到世上来，上帝的长子到世上来，他叫什么名字？叫耶稣。而这一位做了人的耶稣，又是上帝又是人，从外表上看比天使啊微小一点。这边有两个的翻译，一个翻译是把它翻译成暂时啊，我想这个暂时很多的解经学者呢都比较轻，就比较喜欢用暂时这个。因为耶稣基督成了肉身到世上来，的的确确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看起来好像跟我们一样，没有什么不同啊。而原先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他要做人就是要跟我们一样，就是要做的跟我们一样的，在凡事上要与他的弟兄相同的。但是有一个不同的，那个不同是他能够胜过试探， 他是那无罪者，不知罪而且不犯罪的那位义者，那位圣者。那这个不同，这个很大的不同的啊。但是他到世上来的用意，就是要在凡事上是完整的人性，与我们是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与我们一样的人，怎么样得着荣耀、尊贵、荣耀为冠冕呢？这才是希伯来书真正的重点。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真正要讲的，几乎希伯来书的里面的主要的内容，大概都环绕在他要解释的一句话里面。那一句话是在第一章第三节的结尾，他洗净了人的罪，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一句话，他洗净了人的罪，他怎么洗？上帝的儿子如何成就了救赎？他要解说这一句话，一开头所讲的那么短短的那么几个字的那一句话，他要用他整卷书，几乎整卷书里面的内容，他要来继续深入的来阐述，来讲解他所讲的这一句话。那么你说耶稣基督他如何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凭着什么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念之在之，一再一直不停地重述写的。我们过去这几堂课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今天的是第七堂课，已经进入到希伯来书第五章了，开始就要就着这个主题来讲了。他以大祭司的身份，他如何来完成上帝托付给他要洗净我们罪的这个工作？那这里面他就告诉我们答案。那这个是真正一个人有信心，一个人是不是有信心，信心怎么建立啊？的一个很大的分野点，这个分水岭就在这个地方。他这边讲，因受死的苦，因受苦，而且是死的苦。换句话讲，他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洗净我们的罪是如何洗净的？是因为为我们受苦，受什么苦？受死的苦。底下他还讲了，是为我们尝了死味。这个尝死味的这个字眼，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不同的想法啊，尝嘛，就浅尝，在舌尖点一下，大概我们就分辨得出酸甜苦辣啊。有很多时候我们讲说那个尝了，就好像并不是真正吃啊，是尝一下而已。所以也有的人在解释这一句话的时候啊，他有不同的解说，说耶稣基督尝了死味，就是意思啊，到了就好了。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一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他的意思说，真正经历了死的，因为受死的苦啊，是真正经历了死啊，不是我们所以为想象做饭做菜啊，浅尝一下啊，看看咸淡如何啊，如何，不是那个意思。这你要尝了主恩的滋味，那你真正要吃了，真正要能够经历了，你才知道主的恩典的善跟美啊，是不是？这个尝了死味的意思是真正经历了死，受死的苦。所以我们这边把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要告诉我们的重点，我们要把它抓住。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现在凭着信心我们能够看见，看见什么？看见别人看不见，看见一个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有血肉身躯的那位耶稣，他得了荣耀尊贵。为什么得荣耀尊贵？因为他为我们受死的苦，为我们尝了死味。所以这里面讲到了，接下来他讲到了这个，好像啊，他都还是在写大纲一样， 因为详细的解说会慢慢慢慢进到从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会他继续的讲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会继续的再深入的来讲。好，我们现在稍稍好像给我们一个大纲，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什么得荣耀尊贵为冠冕，因为他为我们受了死的苦，因为他为我们尝了死味。所以之后他会告，他会再继续讲他怎么样受死的苦，他以什么身份，他受死的苦为我们尝了死味，又带给我们成就的是什么，那真正的那个果效是什么。他现在只是个大纲告诉我们，这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大纲是什么呢，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把我们带进到荣耀里去，把我们带进到荣耀里去。所以啊，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选这一节做题目的一个含义。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是从上到下，他成就了这个为我们受死的苦，为我们尝了死味，他得着了荣耀尊贵为冠冕，能够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带回到荣耀里去。之前我一再讲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字眼很特殊，那个字眼就是进，那个字眼就是来到，进入、进去、来到，那个字眼呢不断的在希伯来书里面呢，这个作者使用的。我们来到哪里？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进哪里？进到至圣所。这里呢用一个字，进荣耀里去。所以我们呢粗枝大叶的来解释，这个进荣耀里去其实就是来到上帝的跟前。因为圣经上面的的确确让我们认识到上帝所在的，那就是他的荣，就是我们在他的荣耀里。这个好像这个摩西他盼望跟上帝所提出来的一个要求，哎呀，我能够看你的面，那我就很心满意足了啊。上帝说 no， 不行的，这个人还在罪当中，没有被这个圣化、被成圣的这个罪人见不到上帝的，只能见到什么，好像那个荣耀的余晖一样而已啊，只能看到上帝的背影，因为上帝要用手把它给掩盖住。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的讲到的经文。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的同在的一个上帝所在的那个地方的含义啊。所以在旧约里面，会幕圣殿落成的时候，那个上帝的荣耀充满在其间，上帝临在的那个表记啊。那么进荣耀里去什么意思？进荣耀里去就进到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见到上帝，能够在上帝同在的那个范围里面的，或者说我们到了至圣所，我们到了施恩宝座前，都是同样的一个含义的啊。我们可以很笼统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体会什么叫做进荣耀里去。进荣耀里去，进一个很大的大光里面去，不是进到上帝的面前，那才是真正的荣耀。所以他这边讲，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他所成就的是使我们把我们带进到他自己的面前，带回到他的跟前去，这才是真正上帝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们之前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啊一再的讲同样的类似的话，他从父出来到了世界，他又离开世界回到父那边去，什么含义？就是他到世上来，长子到世上来，为我们受死的苦，为人人尝了死味，洗净我们的罪，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所以他能够把我们把 蒙恩的人，把有信心蒙恩的人带回到天上去，带回到荣耀里去。所以这里面讲到了，这是把这个这一个一个好像从上到下，从下再回到上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循环呢，把它讲的在这一小段的经文里面呢，他好像把它兜在一起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把它兜在一起。那这里面还有一点，我把这点讲了，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个讲道。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人呢、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感觉到，他是上帝的儿子嘛，上帝的儿子那无所不能，什么了不起，他一定可以做成的嘛，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都在这个在介绍在宣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尊贵，把耶稣基督的这个谦卑，把他的虚己，把这些东西给强调出来，就是让我们知道他到世上来做人，他不是靠着上帝儿子的能力，不是靠着上帝儿子原就应当有的那种权柄能力来做成他的工作，不是，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人子的地位，愿意凡事上跟我们一样，他也受苦。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特别提到他怎么样学了顺从，因为是受苦难学了顺从，所以他有一个这个必须经过的途径。他站在人的地位上面，怎么样来为我们来尝死味，怎么样受死的苦。这里面有一句话很特别，叫他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换句话讲，上帝的儿子，他的长子到世上来啊，做人的时候，他也一样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完完全全降卑顺服，所以能够照着上帝的意思来做，照着父上帝的心意来做。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主日学的主题啊，里面所讲的。他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为什么？那个虔诚的那个含义，那个虔诚敬畏的那个含义，就是指他完完全全倚靠着上帝的心意，不愿意有任何一件这个在念头上，在自己的这种行为上面有违背天父上帝心意的那么样的任何一点的事情，那么样任何一点的那个时刻，他都不允许，他都不愿意。那这是他的所谓的这个虔诚，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啊。这一个字眼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等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是用在我们身上，这个字眼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像耶稣基督一样，在我们的生活这个言行举止，在我们的各样的意念，在我们的各样的这个生活当中，要尽力像耶稣基督一样来顺从父上帝的心意。那你说我要怎么样顺从父上帝的心意？的确很难，这是一个一生的功课。我在主日学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过，我们一生里面不断的是面临这个考试，考什么呢？考顺从的这个考试，一个题目就是顺从。偶尔可能我们有一次这个做得比较好啊，可能拿一个 B， 可能拿一个 C 哦啊，但是比 F 要来得好，但是那个是偶尔才拿到的，绝大多数都是 F 啊，你要知道这个 F 代表的含义。绝大多数我们都是拿一个 F， 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多时候啊是照着我们的意思而忘掉父上帝的意思，做不到。那怎么样能够学习顺从呢？ 这边给了我们一个好像秘诀一样，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世上站在人子的身份，他是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一个凭信心的生活，是靠着上帝恩典的生活，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来面对我们生活里面的各样的考验，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来学习顺从，靠着上帝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好，我把我今天所要讲的那个重点我再重述一下。我特地选的是上帝是长子到世上来，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与我们一样，也难怪很多人看耶稣基督看不出，如果没有蒙恩，如果眼睛没有被打开，我们看也照着外貌来认他。保罗以前信主之前凭着外貌认，现在他有了上帝的恩典了，他蒙恩得救了，所以他特别讲，他说如今不再是这样的，我们不再是凭着外貌来认识他了，是不是？那耶稣基督，我们唯独见耶稣基督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为什么？凭着什么？因为他受死的苦，因为他为人人尝了死味。这个好像是一个只是一个大纲式的讲解啊，要解释他洗净了人的罪，第一章第三节的那一小句话，以后继续的讲解，特别是到第九章第十章，很深入详细的来讲他怎么样洗净人的罪，他怎么样受死的苦，如何为人人尝死味。那么这个他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有一个很重要的在这边告诉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就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那人的尊贵啊，就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出来，上帝怎么眷顾那微不足道的人，上帝怎么顾念那微不足道的人，其实是为我们预备了救恩，透过他的儿子使救恩临到我们，把我们带进到荣耀里去。那从这里面我们真正好像回答了这个大卫的诗篇里面所讲的，人算什么，为什么你顾念他呢？世人算什么，为什么你眷顾他呢？原来上帝为人预备了救恩，由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希伯来书作者写的那些话，将要就是指着我们，指着历世历代那些蒙恩得救的圣徒。所以我们感谢主，都在要进荣耀里去的那个行列里，盼望我们一起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因着上帝的恩典来学习顺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赐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话语，虽然我们只是很浅尝了，只是照着这里面短短的经文我们来解说，我们来分享，但我们知道主你恩典的丰盛，你真道的奥妙，要继续向我们施恩，引导我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更认识主你自己的超越。降世为人，凡事上与我们相同，虚己降卑，却是成为能够把我们带进到荣耀里去的，是成就我们救恩的元帅。我们感谢主，愿我们都能够因着主上主你的恩典，因着天父上帝的恩典，我们也跟从我们的主，学习效法我们主的榜样，在顺从的功课上面，我们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长进。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